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又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来领受主给我们的祝福，主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主的话语。好，其实我们每一个星期天可以来听神的话是特别有福的，对吧？因为如果我们说每天如果有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企业家会跟你去讲一些关于企业管理的事情，那么你一定不会随便说，哎，我不去听，对吧？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愿意跟你去交流，你也不会轻易的说啊，我不想听，而是你会很认真的去听。那么最伟大的思想家也好，最伟大的管理学家也好，都比不上我们的上帝。所以当我们星期天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是上帝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是特别幸福的，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主。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你是眷顾我们的主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生命之道赐给我们。你不是给我们一些理论让我们去遵守那些死的教条，而是你把这种生命的道赐给我们，是活泼有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我们生命的道。主啊，求你就使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这奇妙的作用，使我们生命更新，使我们得以改变，使我们不再一样。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眷顾我们，你的圣灵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慎思明辨，让我们都从中大大蒙福。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关于祭坛系列。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甸的祭坛。那大家也知道，今天是我们2021年最后一个主日哈，最后一个主日。那主让我们继续去分享这方面的话题，它一定是有美意的。那在分享基甸的祭坛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我们说讲旷野里的祭坛。大家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去到旷野里面以后，那上帝是让他们有建一个祭坛，对吧？而且那个祭坛对他们来讲很重要。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其实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它就在向我们诉说这个世界的真相，对吧？这个世界其实它是像旷野一样，就是被死所统治，而且这个世界呢，其实它是很荒凉的，你会看到人心的荒凉。当然我们说也看到这个世界所谓的繁荣，就是我们说埃及的繁荣，其实它是一种虚荣，是一种虚伪的假象。那么我们上帝让我们有了祭坛，就是让我们去真正寻求真理，真正得到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要看到。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这个基甸，好，就是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士师。这个基甸他的祭坛和这个基甸的人生有什么关系？那基甸的祭坛向我们诉说了哪些重要的真理？还有这个基甸的祭坛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它有什么启迪？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信息。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就是我们来读一下士师记第六章的经文。好，士师记第六章的经文，我们从第11节，好，我们读到第16节。11到16节我们在 PPT 上也有，我们也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不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士师记六章11到1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
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打义人一样。好，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就是基甸被呼召的经文，就是基甸原来他正在躲在酒榨里干什么呀，他在酒榨里面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上帝突然跟他去显现，跟他去说话，然后呢说要去干什么呢，要用他来去击败米甸人，因为米甸人当时对这个以色列人欺压的很厉害。所以这个时候那基甸就有一个回答，基甸说不行啊，我很软弱，我不可能的，我们家也是一个很普通的贫穷的家，然后在这个贫穷的家中，我爸爸应该有，因为那个古时候人都会生很多孩子对吧，然后说我是在我父家里面我都是最小的，所以很有可能基甸是他们家老小哦，可能是老三啊老五，我们也不知道是第几个，反正他就说我是至微小的，我是没有办法的。然后结果上帝跟他说，说我与你同在，你一定击打米甸人。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基甸确实带着以色列人把米甸人给击败了，对吧？那这是我们读的经文。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先简单去跟大家去讲一点点历史，就什么历史，就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是什么时候？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出埃及记，对吧？出埃及记就是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待了多长时间呢？40年，有40年在旷野里打转。为什么有那么长时间？因为他们不信，他们没有用信心去跟从上帝，所以在旷野里面转了40年。第一代人都死光了，第二代人成长起来，他们才进迦南地。然后那我们知道后来就是那个约书亚记，约书亚就是带着以色列人干什么呀，把迦南地给得下来了。那得下来以后，约书亚死了以后就进入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总共的长度其实将近有400年的历史。那么士师时代呢，其实以色列人就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他们去了迦南地，本来是要得这块地的，结果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不断去效法迦南地的那些迦南七族的那些风俗，他们不单不能够把福音传进去，他们世俗化了。简单来讲，你知道吗？他们变成拜偶像的人了，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被周围的异族所欺凌，他们没有办法。那在这个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面讲的，就是他们一被欺凌的时候，他们是受不了，就像我们之前讲，有点像雅各，你说真的是雅各的子孙，雅各都是自己的方法用尽了，然后怎么办？然后找上帝，我的方法不行了，我已经再也找不到方法了，我去找上帝。他们也是这样，他们真的没办法了，然后跟上帝去呼求说，上帝你来救我们吧，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在士师记一直到撒母耳，因为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那么从士师记记载一直到撒母耳，大家知道总共有多少个士师吗？14个，上帝差遣了14个士师来去拯救他们。而这14个士师当中，其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士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基甸。基甸在士师记里面他的篇幅仅次于参孙，所以士师记是很有意思的。参孙是我们典型不太喜欢的士师，就是很失败很多问题的，上帝给他的篇幅最大，4章，基甸其次3章。但是基甸是一个相对来讲他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榜样，上帝用他做了很大的事情。因为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的时候，米甸的大军有10几万，大家都知道基甸用多少人把这10几万人打败的？基甸带了多少人把这10几万米甸大军打败？300人，300打掉10几万军队，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做成这样的工作，他为什么这么出色，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我们很多时候一讲基甸都会焦点放在300勇士身上，怎么呼召300勇士，但是我们今天要看一看说基甸他的人生和祭坛有什么关系，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带领大家看。其实基甸的事情我们可以讲很多，里面蕴含的真理很多，但我们今天主要是从祭坛的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关于祭坛，我们先要去看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仇敌。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读的是士师记第六章中间的一段经文，其实士师记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米甸人怎么去欺压以色列人，欺压的其实是很厉害的，欺压的很厉害的。那么大家可以翻开我们的圣经，好，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去读一下，或者在我们的 PPT 上也有，就是士师记6章2到6节。士师记6章2到6节，我们还是起用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
以色列人每逢杀种之后，
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
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
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是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哈，你从这个经文来看的话，你发现米甸人对以色列人当时是有一点点的优势，还是有巨大的优势？巨大的优势，以色列人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米甸人来了像什么一样啊？像蝗虫一样，而且带着帐篷来，什么意思？我不是过来只是掳掠一下就走的，我带着帐篷来，我是把你们的连，就像真的像蝗虫，我连你的草根都吃干净。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的牛驴羊什么都没留下，连什么食物都没留下。以色列人跑到哪里去啊？跑到山洞里，跑到山洞里，就是被米甸人欺压成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个米甸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思想，我们说这个米甸人，上帝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重要的真理？米甸人是什么？米甸人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他意味着什么？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米甸人就是对以色列人拥有，按照现在的话讲叫做碾压性优势的敌人。同意不同意？绝对是碾压式的，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以色列人就跑都跑不及，你有没有发现？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基甸，当上帝去找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啊？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准备防备米甸人，就是我怎么想办法把我的粮食藏起来，不要叫他们把我粮食拿走，我至少留一点能活路就好了。他仅此满足于此而已，别的都做不到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第六章六节的经文说，以色列人因米甸的缘故怎么样子啊？极其穷乏，就是穷到一个不能再穷的地步。所以我们说米甸人是什么？米甸人就是在各方面都压制你，使你极其穷乏的敌人，对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去思想，我们觉得这个米甸人他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意涵。大家知道米甸人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出埃及记，摩西曾经寄居在哪里啊？就是寄居在米甸。他岳父是什么？就是米甸人。然后摩西的妻子呢？米甸人哦，所以米甸人跟以色列人是有关系的哦。所以你去思想，我们说其实米甸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像什么呢？他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但是他却是压制我们信仰的。比如说像我们讲，今天我们稍微扯远一点点，所谓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它其实是跟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今天的西方文化已经变质了，它很多方面它是在压制基督教，同意吧？比如说你看美国那天，哇，同性恋要合法化，然后甚至要请同性恋的牧师出来，然后我之前还看到有一个弟兄姊妹发了一个视频，说哇，有一个男的，然后化妆化成女的，然后穿个高跟鞋，然后要跑到这个教会里面去教小孩子儿童主日学。我的天哪，你知道这个东西很吓人的，要从小灌输这种观念，让孩子整个性别混乱，对吧？这是不是像米甸人？你说他像不像米甸人？非常像。你看到今天美国的基督徒，美国的教会几乎被他们压到山洞里去了，对吧？而且我们说，我们不讲远的，我们讲近的。你去看米甸人，其实米甸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在各方面压制你的，就压制你，他渗透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你的生活支离破碎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米甸仇敌的，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米甸仇敌。比如举个例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曾经在原生家庭受伤害，所以他这个原生家庭，我们说你现在都40岁了，你从你家里面出来这个已经20多年了，但是不行，那个原生家庭的伤害还在影响他现在的生活，影响他的婚姻，影响他的子女教育，对吧？那他的原生家庭伤害像不像米甸人？非常像，真的非常像，同意吧？就是这些东西不能碰，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又经常自己出来，对不对？你说我知道这个不好，我想喜乐一点，我想有盼望一点，但这个东西突然它就跑出来，一跑出来我整个就软弱，我就别人还看见我昨天昂扬，今天我就蔫了，对吧？昨天别人看见我有信心有盼望，但是今天这些东西一出来，我连主日聚会我都不想去了。我也找不出，我说不清楚，反正我就很软弱，对吧？然后我们再讲，我再讲更离我们更近的米甸人，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不是啊？ 我说手机是不是啊？我们的现在我们很这个智能手机功能太发达了，所以我们要用智能手机。我不是不让大家用啊，你注意啊，我们可以用智能手机看圣经，我们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手机把我们的生活破坏得很厉害，有没有？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说不行啊，要早一点睡觉，晚睡觉对身体是不好的啊。然后呢到了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不行，我不看手机睡不着，对吧？然后刷刷刷刷刷刷刷，然后刷到第二天后悔，后悔了，到了第二天晚上呢还是把它拿出来。因为发现是不是米甸人，是不是米甸人？而且他真的对你有什么优势啊？碾压性的优势，碾压性的优势。所以弟兄姊妹，米甸人是谁？米甸人是在各方面都压制你，让你极其穷乏。甚至你是以色列人，你有上帝的祝福在你身上，但是他却压制你。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种米甸人对我们的压制，我们都有这种仇敌。所以他们跟埃及人不一样，埃及人就是明目张胆的要你拜偶像，明目张胆的去压制你。但是米甸人呢，他也压制你，但是他好像跟你有关系，他跟你有，甚至如果追本溯源，跟你的先祖都有关系，对吧？就是摩西从米甸出来的，但是他却压制我正常的信仰生活，他却压制我每天能够过一个有规律的，其实让我有力量的生活，我过不了，被他全然破坏。因着米甸人的缘故，我极其穷乏，对吧？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看米甸人的时候跟祭坛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去看的时候，基甸他一开始想到米甸人的时候，他的作为我们刚才讲了，他要对米甸人他是采取什么态度？他一开始的态度是征战的态度还是逃避的态度？逃避。然后他认为自己有没有可能打败米甸人？绝对不可能。他认为不要说我了，我们全以色列人加起来也搞不定他，米甸人这个就是一个噩梦，是吧？我这个完全搞不定他，对吧？那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他对米甸人的看法是非常消极，非常负面，非常没有信心的。但是我们说上帝这个时候来遇见基甸，而且后面上帝让基甸去建祭坛，我们等一下还会读那些经文。然后这个时候当这个基甸遇见上帝的时候，他再去看的时候开始不一样，开始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上帝开始跟他说话，上帝跟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你看到没？基甸在那说不行不行，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你用你的能力是我差遣你去，我差遣你去。而且后面上帝还说，我要让你怎么样子呢？击打米甸人其实如同击打一人一样。那后来做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基甸确实把米甸人打败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士师记第八章那里讲的说，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抬头都不敢。然后以色列国中太平多少年啊？40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你为什么要有祭坛？基甸如果没有祭坛，只是凭着自己的勇武去跟米甸人打，基本结局是知道的，必败无疑。就像40岁的摩西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去跟埃及人打，结果大大失败，对吧？所以我们说你登上祭坛，从仇敌的角度来讲的话，祭坛对我们有什么作用？我们说祭坛让你看清楚仇敌的真相，看清楚他的本质。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的祭坛如同什么呢？如同是望远镜，如同是 X 光机，如同是全景地图。因为我们原来看的都不全面，对吧？我们对米甸人的看法，哇，他们像蝗虫，哇，他们太厉害了，他们有他们的战术，他们的人海战术，然后他们把我们的资源全都吸走了，我怎么跟他打？我绝对打不了，对吧？我绝对打不了。然后我看到的就是米甸人欺压过来了，我看不到更远的东西，我看不到他的本质。但是当我上了耶和华的祭坛，上帝在祭坛上面他向我说话，不是上了祭坛以后你变了，而是你在祭坛上面谁跟你说话？上帝告诉你，上帝就把米甸人的真相告诉你，上帝告诉你说，我来使用你，我使用你的能力，你要击打米甸人，你要胜过他们，我要用你，对吧？你甚至击打一批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这个就是上帝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如果没有祭坛，你从来对你仇敌本质的认识是错的。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米甸人？都有。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米甸人，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了解他吗？你真的是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给你的他的势力是怎么样？我们怎么胜过他吗？如果你没有祭坛，你所有的经验之谈都不是真相。你要到上帝那里，阿们吧。祭坛就是到上帝那里听上帝跟你说，这个时候你才看清楚。比如说我们讲手机，我们很多人真的也向手机投降了，对吧？我们刚才讲的每天都说我要早一点睡，然后到晚上睡觉之前手机一拿起来我们就投降了，我们觉得估计这辈子我也胜不过他了，对不对？真的吗？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你不知道我的原生家庭，你知道我原生家庭多么痛苦。我承认，真的，每个有些弟兄姊妹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伤害痛苦是非常非常大。不是我们有时候说你干嘛那么在意这个事情，不是的，因为他经历的那样的一个家庭这个环境成长的时候，那些事情一提起来他痛到锥心，是你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要到祭坛上面呼求上帝说，主啊，这是我经历的，这是我认识的，但是它不是全部，特别是这些没有给我本质真相的看见，唯有你能让我知道，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到祭坛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包括你看我在讲我们夫妻关系，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讲说，哎呀，你不知道我老婆她不像你，不像师母那么好，他就是什么什么问题。然后有的姊妹就说，你不知道啊，梁弟兄，我丈夫啊，那个人，哎呀，这个没法交通，一说话他就爆，就是这一个火星就爆得很厉害。所以你看到的是这个，但真实情况是不是这个，你要到祭坛上面去求问上帝。有时候你求问上帝，上帝给你的答案你大吃一惊，因为上帝给你的答案跟你自己原来的理解和经历根本不是一回事，对吧？就像基甸在这里，上帝跟他说，其实按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假设你是基甸，上帝来跟你见面的时候，你想上帝跟你说什么呢？我们想上帝来安慰我们，对吧？主啊，你看我多可怜，你看我多可怜，被米甸人压制成这样，我知道你是有恩慈有怜悯的上帝，你来跟我说一些怜悯的话。没想到上帝跟他说什么，上帝有没有跟基甸说，哎呀，我知道你好艰难呐、啊，我的儿女啊，你好艰难，我来安慰你，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居然说，过来，我叫你打仗，你是大能的勇士。基甸当时就懵了，我们家在马拿西支派里面是很小的一家，我又在我们家是最小的，你找我找错人了吧？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到上帝面前，没有到上帝的祭坛前面，我们所有的判断其实是错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找上帝，上帝告诉你。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仇敌，我不是说你要跟弟兄姊妹彼此为仇啊，你一定要搞清楚啊，在教会里要彼此相爱，而是你属灵的仇敌，而是压制你那些东西。但是你对你仇敌，你说我跟他交手这么多仗了，我还不知道吗？不，上帝最知道，你要听上帝跟你说，阿们吧。而且当我们到祭坛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真正怎么去胜过仇敌。其实祭坛真的是告诉我们说胜过仇敌的方法。你看上帝在这里他强调的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是上帝差遣，阿们吧。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祭坛告诉我们你怎么去胜过仇敌。我们说不是靠方法，不是靠程序，是靠什么呀？是靠上帝。所以上帝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那个第十六节，上帝讲说，耶和华对他说什么？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为什么上帝说如击打一人一样？因为基甸看到的米甸人是怎么样子啊？像蝗虫一样。你们有没有见过蝗虫？我们没有蝗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去野地里面看那蚂蚱跳来跳去，你都哇好多。蝗灾的时候更吓人，对吧？铺天盖地。其实士师记里面讲米甸人的时候是讲蝗灾，铺天盖地过来把食物牛羊驴全都抢光，哇，他们太多了，我们没办法的。然后上帝说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同什么？击打一人。这就是为什么，凭什么你可以如同击打一人一样？是什么？我与你同在，上帝跟你同在，跟上帝在一起，这才是我们制胜之道。你有仇敌，手机如果辖制你，确实，我不要你摔手机啊，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今天听了梁弟兄讲道以后，我是下定决心了，回了家我就把手机摔成三瓣，然后再买一个新的，是不是？就是说我原来是 iPhone 12，终于有理由买13了，你就变成这样子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怎么去胜过它。 你不是下决心，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会下决心的。哎呦，我立志啊，我立志，今天晚上一定十一点钟睡觉，一定啊。然后第二天呢，一定十一点半睡觉，因为十一点失败了。然后十一点半还没睡，第三天，哦，原来十一点半也不行，十一点四十五吧。然后四十五又失败了，对吧？后来算了算了算了，对吧？你怎么胜过？不是靠你励志的，不是靠一套方法的，而是靠什么？与神同行，因为耶和华与同在。所以你想胜过哪个仇敌，哪一个压制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原生家庭伤害，你想起来你爸爸妈妈那些错误的做法很痛苦，这个时候你就呼求主，主啊，求你与我同行，求你与我同行，我要打败这个米甸人，不要让他再侵扰我的生活了，这是我过去的伤害，居然影响到我现在，还要控制我的未来，不应该的。但是不是靠我励志，是靠什么？靠主，靠耶和华。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在祭坛上面要认清仇敌。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祭坛它的要点是什么。就是从基甸的祭坛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就是祭坛是与主相遇的地方，阿们吧。而且是主来遇见我们，所以当你有祭坛，当你愿意的时候，上帝就来跟你说话的，一定的。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规律，所以耶和华向基甸显现，然后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看上帝强调同在，可不是短短的一段经文强调了两次。那我们去看看说祭坛最重要的是与主相遇，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说你到祭坛上面还不要仅仅说我为了认清仇敌，你在祭坛上最重要的是看见上帝，然后你看见上帝，像我们刚才讲，你才能真正认清仇敌，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一看遇见上帝它都意味着什么。我们说遇见上帝它有三个重要的意涵，第一，与主相遇就是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得胜的开端。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一个得胜是你没遇见上帝而取得的。你以为你没遇见上帝，但是在某些事情上得胜，不是，那是失败的前奏罢了。但是只要你遇见上帝，哪怕你再软弱，哪怕仇敌再强大，得胜要开始，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我说没有啊，我有能力啊，我有知识啊，我有学历啊，我有资源啊，我懂很多东西。对，你知道，我们其实稍微冷静一点的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后来其实很容易走下坡路，对吧？所以连中国古人都会总结说什么，说物极什么样子啊，物极必反，他没把握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仅仅从人开始的，他后面一定会失败。但是从神开始的呢，一定会得胜的，一定会得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没有遇见主，我们就没有得胜。真的，我们遇见主才是我们得胜的开始。如果我们没有遇见主，你也没有真正的转机。有的时候我们是累了，你知道吧，说原来这个事情累得我做不动了，然后等你有劲了，你又会再去做，就是我们说错误的事情，对吧？但是你遇见主，你就会不同。真的，你遇见主就会大大的不同。困境当中所有的转机其实都是从遇见主开始的。你去看米甸人，他们是多么的强大，然后我们怎么搞得定？如果基甸没有遇见上帝，他一点都搞不定。包括像我们之前讲的出埃及记，如果没有上帝来找摩西，以色列人出得了埃及吗？绝对出不去，永远也出不去。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基督徒去看今天的世界局势，看我们关心那些东西，我们也很绝望，真的，我们也很绝望。有些人原来还有一些什么灯塔国的盼望，现在灯塔国也坍塌了，所以大家觉得现在我的盼望在哪里？其实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就是真正的转机，真正的得胜，从遇见上帝开始。你不要管那些，你不要看形势，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你有多少能力，而是看谁啊？看神，阿们，看我们的上帝。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其次，我们说当我们在祭坛上面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得到答案，这个是哲学家，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问的问题，我是谁，我是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答案，对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答案。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梁弟兄你不了解我了，你又不是我肚里的蛔虫，你怎么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呢？是不是啊？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对的，真的没有人比，就是我们讲人的话，没有人比你了解你自己。但是弟兄姊妹，我说你如果没有上祭坛的话，你对你自己的认识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其实我就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你知道吗？很多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错的。我们刚才看基甸就是特别明显，对吧？基甸怎么评价自己？我们家是马拿西支派里面的一个贫穷的家庭，非常穷。所以基甸他们家真的，所以你看他们家搞那个祭坛，立一个偶像，是吧？后面他们因为把那个偶像砍掉了，然后拿那个偶像来劈柴，那个偶像是木头做的，对吧？估计是没有钱搞一个石像，所以就搞个木头的就算了，对不对？然后上帝说让他把那个牛杀了来献祭，估计他们家一半财产都没了，真的很有可能的，对吧？然后他还说在我父家我是什么，我是至微小的，就是我的哥哥们都比我强。上帝，你如果真的要找，你起码找我大哥吧，对吧？你找我干什么呢？你找我们家就找错了，还来找我。所以基甸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不正确的。所以我讲，我在跟弟兄姊妹讲这一点，我们在这方面人真的很骄傲，我们总是认为说，我难道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对你不了解，我谦卑的承认我对你不了解，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我不认识我自己吗？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好不好，对吧？其他人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但我起码了解我自己。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谁能回答呀？对了，只有上帝能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但是上帝是帮你回答，上帝完全知道他自己，上帝也知道你。所以你要知道我是谁，我有什么能力，我能做什么，你应该去找谁啊？你应该去找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自己里打转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有的时候否定了一塌糊涂。就像基甸一样说，我们家是最穷的，我是我们家最小的，我什么也做不了。然后你看，我真的很感慨，在我们中国人当中特别明显，有些人三十多岁就觉得，哇，三十多岁我还没做经理，我这辈子完了。我四十多岁的人也没这样说，你干嘛这么悲观？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二十多岁的人也这样想，说哎呀，我二十多岁还没发财，完了，是不是？这个很奇怪的。然后你看到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是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真的，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在这里讲一句话，我说什么呢？我们有一句俗话说，人贵有什么呀？自知之明。但真相是什么呢？没有自知之明，没有人真正认识自己。所以只有什么？只有主知道我。所以基督徒是最幸福的人，你知道吗？你可以去到主面前，主啊，你知道我，求你告诉我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求你引导我，让我去做你要我做的美好的事。你知道我们很少敢这样问，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自视甚高，我就怕到上帝面前，上帝说你是个渣渣，然后我一辈子不就毁了吗？对不对？你这个，我自视甚高的时候，我还一辈子有奋斗的目标，我很怕上帝跟我说你是一堆灰尘。其实这都是你对上帝错误的认识，也都是你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每一个人到上帝面前去求问上帝的时候，上帝告诉你你是谁的时候，不得了的事情就会发生，真的不得了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传道人啊，叫做穆迪。穆迪是没有被案例的，原来是一个卖鞋子的商人，他很会卖鞋子。但他有一次听到，听谁呢？听斯布珍讲道。斯布珍讲道就讲说，因为斯布珍是很伟大的传道王子，然后他说，凡是愿意把自己放在上帝手中的人，上帝就会使用他做非凡的工作。哇，这个话就入了他的心了。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就是那个平凡的人，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哇，上帝就开始，圣灵大大感动他，他讲道就特别有能力。我们也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很著名的一个神学系统，神学院叫什么神学院？穆迪神学院。他就改变了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一个原来卖鞋子的人， 他只是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就像我们之前讲，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是大不一样的，真的是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祭坛上面要与主相遇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而且对自己最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就是你要把自己放在谁的手里，你要把自己放在谁的手里。我要把我放在谁手里？我们一般人把我放在谁的手里？当然了，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嘛，对不对？是不是？哎，我也想先在这里强调一点点，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有些人误解这些经文就说，哦，基督教就是要人没有自我意识的，我们都变成机器人，然后上帝给我们编一个程序，然后输入我的大脑，然后我就按照程序走了。哇，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说我们把自己交给上帝的时候，是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寻求神的旨意，跟从神的脚踪。你越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里，你其实越活跃，你越活跃。也像我们之前讲，因为我们原来被罪所玷污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隔绝的，所以我们要高举神就要压抑人，我们要高举人就压抑神。但是福音来了，把中间什么东西拆毁了，隔断的墙拆毁了，让两下什么和好，和好以后，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去跟从神是我最活跃的时候，我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所以我讲到这里的话，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目的，我再讲一个我们士师当中，我刚才讲了士师记里面篇幅最长有两个士师，一个是我们今天讲的基甸，还有一个是谁啊？参孙。参孙的篇幅最长。参孙有一次打仗，那些非利士人，因为参孙时代是非利士人来压制以色列人，然后参孙没有趁手的兵器，看到旁边死了一头驴，把驴腮骨拿在手里，你知道杀了多少人吗？杀了一千人，杀了一千人。所以参孙力气大的不得了，就是上帝给他天生神力，拿着驴腮骨，不是拿着刀哦，杀了一千个敌人。所以驴腮骨一般来讲能杀人吗？驴腮骨是没什么用的。驴，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啃驴腮骨啊？是吧？我们见过人啃猪蹄儿，对吧？我们没见过人啃驴腮骨。这个驴腮骨按道理它没什么用，但是在参孙的手里，他就成了有力的武器。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参孙厉害还是上帝厉害？所以在参孙手里的驴腮骨可以打败一千个敌人。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里的话，上帝能用我们打败多少敌人？多得多，阿们吧。是不是就像基甸带着三百勇士把十几万米甸大军都打败，然后压制米甸人多少年啊？40年。40年之久，米甸人连头都不敢抬，一听说基甸的名字都颤抖。因为后来你看到他们去杀米甸人，跟米甸人去打仗的时候，上帝带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喊的口号大家知道吗？他们说耶和华和谁的刀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哇，冲进去，米甸人都吓得不得了，四散而逃，把他们都打败了。300人打败十几万人。为什么300人可以打败十几万人？因为什么？他们在谁的手里啊？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宝贵的真理，在我手中必然失败，在主手中怎么样？惊天动地。我们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在我手中必然失败，在主手中惊天动地。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关键就是你把自己放在哪里。你只要把你自己放在主的手里面，主就使用你做惊天动地的事情。阿们吧。就像我们很喜欢跟大家讲的那个艾伟德，那个宣教士小女人，其实她1米5高，真的，她1米5高，然后来到中国宣教，一路艰难坎坷，然后结果又赶上日本人侵略中国，然后她要带着差不多100个孤儿要从山西到西安，要渡过黄河，结果上帝就让她做成了，对吧？100个孤儿，有的时候你派一支军队都做不成，对吧？结果他就做成了，他帮助了无数的人，鼓励了无数的人，直到今天他其实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几十年了，但是他的故事讲出来还能激励人，还充满力量。为什么？因为他在谁的手里面？他在主的手里。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我又不是穆迪，我也不是艾伟德啊，我也不是戴德生，我也不是保罗，你讲这些废话干什么？是不是废话？不是。上帝没有要求你做保罗， 上帝也不让你做戴德生，上帝也不让你做艾维德，上帝就让你做你自己，你就是你。只要你把自己放在谁的手里？放在主的手里。你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使用我，求你带领我，你就会不一样。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在祭坛上面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跟主相遇。然后我们跟主相遇的时候，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基甸的三个祭坛。就是当基甸跟上帝相遇的时候，其实就在我们这个士师记第六章那里面，其实基甸他有三次筑坛，有三次在上帝面前有献祭的举动。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祭坛对我们都意味着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其实基甸人生的改变从哪里开始啊？从祭坛开始，对吧？如果没有这次在祭坛上面跟上帝相遇，基甸一辈子我们不会有人知道的，他不过就是一个被米甸人欺压的人，然后凄凄惨惨在这个世界上面艰难度日，最后死了。当然了，他信耶稣，他也是上天堂，但是这一生他会很软弱。但是因为他遇见了上帝，他不一样。而且我们讲基甸的祭坛的时候，就是基甸遇见上帝以后他有所反应，他的反应也很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讲我们的上帝经常来跟我们说话。昨天我们这个圣诞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抽到上帝送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卡，每个人都有一节经文。然后我们结束了，就有弟兄姊妹来找我，有一个姊妹说，梁弟兄，这个经文，哇，我知道这个就是上帝跟我说，因为我今年求了一年都是在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姊妹很爱主，她说我就求怎么去顺服上帝，遵行神的命令。然后她这个经文就在讲遵行主命令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我父要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向他显现。梁弟兄，我这个怎么，这个经文怎么应验在我身上？我说，其实你每天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真的就在跟你说话，你去呼求主，主，你今天我读了三章圣经，在这三章圣经当中哪一段或者哪一句是你特别要提醒我的，然后你再去跟上帝去呼求，你就知道上帝每天跟你说什么，对吧？上帝真的是这样。那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上帝跟我们去说话的时候，当上帝去跟我们去讲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回应。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基甸他的三个祭坛，好，他这三个祭坛给我们的一些带领。那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甸他的第一个祭坛其实是一个求证的祭坛。就是当上帝跟基甸说话以后，基甸去讲，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就是士师记六章十七、十八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你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好，我们先读这两节经文。弟兄姊妹，其实在这里的话就是上帝来跟基甸说话，说了话以后，基甸他的一个反应，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我要求你给我一个证据，然后你不要离开，我献礼物给你。其实这里面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其实因为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的，其实这里面讲的说带礼物供在上帝面前，按照希伯来文原文就是献祭的意思，就是献祭的意思。然后他就把礼物带来放在一个磐石穴里面，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杖来，哇，就有火把那些祭物全烧干了，没有了。哇，基甸知道说，哇，我真的遇见上帝了，我们真的。然后大家还知道基甸后面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就是上帝跟他说了，说，哎呀，我要带你去击打米甸人。然后基甸说不放心，说，上帝你得给我证据，干尸羊毛，大家知道吗？对不对？基甸跟上帝说，哎呀，我得知道真的是你差遣我，所以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今天晚上你让天降露水，但是呢全地都是露水，就是那个羊毛是干的。然后第二天起来，哇，真的全地都是露水，羊毛是干的。然后基甸还不放心，他说，主，你再原谅我一次，我还再试一次。今天呢你让只让羊毛是湿的，全地都是干的。然后第二天一看，哇，真的只有他放出来的羊毛是湿的，其他都是干。基甸这个时候说，好了，我要出发了。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有些人一些包括一些神学家讲到基甸这个反复试验，他们是不太认同，认为说基甸在求神迹，不应该。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子。其实基甸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基甸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他是要干什么？他是要反复求证。他建一个祭坛是反复求证，就是我要知道，我要知道是不是上帝跟我说话。你像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其实应该是反复查验，知道上帝是不是向我说话。为什么？这里面是不是表现出基甸对上帝的不信？不是，基甸对人的软弱有很清楚的认识。我恐怕什么？我恐怕把我的意想当成了上帝给我的意象。明不明白？我们有时候有些事情我太盼望，所以我做梦都梦见了。然后说哇，哎呀，上帝给我一个异梦，哇，太好了！我这段时间我们家缺钱，非常缺钱，哎呀，疫情搞了两年，搞得我很紧张，很辛苦，昨天做了一个梦，我们家堆满了钱，啊，上帝给我意象了，我知道了，我今年我不发愁了，是不是上帝给你的意象？不一定哦。对不对？所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我就认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意象。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你必须像基甸这样反复印证，而且要用上帝才能做的事情来印证，对吧？所以基甸把他的礼物，把他献的祭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哗，上帝把他烧掉了，没了。基甸，这个事情我做梦做不来，同意吧？我烧一个煤炉也烧不出来，我搞什么也搞不出来，只有上帝能做。然后为什么要干湿羊毛？只有上帝能做，对吧？按照自然规律的话，你今天夜里有露水，我就全部都是露水，怎么可能我的羊毛没露水呢？今天夜里有露水，怎么可能只有我的羊毛有露水，地上却是干的呢？这就证明确实是上帝在呼召我，因为我里面有强烈的意愿。什么意愿？我要打败米甸人，我恨米甸人这样欺压我们以色列人，我盼望他们不要再这样欺压我们，所以我这个强烈的意愿有可能成为我的幻想，对不对？所以我又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就很容易说那天上帝跟我说话了。所以我对那些动不动就说上帝跟我说话的人，我是保持一个警惕的。因为真的上帝跟你说话吗？还是那天你发呆啊，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上帝跟你说话？你凭什么说上帝跟你说话？对吧？你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又不怎么读圣经，然后说哇，梁弟兄，你不能藐视我的异梦啊！我说我不藐视你的异梦，但我也不知道你那是不是异症，是吧？那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你说是上帝的意象，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异象？绝对有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甸绝对是我们的榜样。如果基甸是没有信心质疑上帝，上帝会不会向他妥协？上帝会不会让他在没信心的路上越走越远？不会的。所以你看基甸跟上帝去提出这些要求都是上帝全满足了。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基甸是在试验，基甸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还是确实上帝跟他说话。其实新约圣经也有这样的经文呢。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讲的说，弟兄们，我们不能什么灵都信，对吧？因为有敌基督的灵来了，所以你要分辨什么呀？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所以你要查验的，在祭坛上面你要查验的，你不能说啊，我一下，所以我真的我不喜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随便，特别有些人说我学了一个方法，上帝会跟我说话。哎，一凡，哇，就是这节经文，我就你不能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们包括我们昨天给大家应许经文，你知道倩文姊妹，我们是为此好好的祷告很久的，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开始祷告，我们是呼求上帝要把，包括昨天我们为什么发经文给大家之前，倩文姊妹也呼召大家说，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安静祷告，求上帝把他要给你的经文给你，而且我们不是给别的东西，只给神的话语。阿们吧。为什么？因为就恐怕我们把自己的意象变成了上帝所谓的意象，你就走错路了，对不对？所以基甸他要查验，你也要查验，特别关于你的职业规划，特别关于你的家庭计划，特别关于对你来讲很重大的人生议题这方面，你不能今天突然有感动说上帝带领我了，你得查验，你说真的，我要知道是上帝带领的，上帝你要显出你独一无二的记号来，让我真的知道，然后我一旦知道，我就开始行动。 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去晓得这些，所以我在这里我再讲一个，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小笑话，但是其实真的很真实，就司布真牧师讲到的时候讲了一个笑话。什么笑话？他就说有一次很多传道人聚集在一个弟兄家里面招待他们去开会，去探讨关于宣教的事情。然后那个弟兄很会做饭，他们家饭食非常丰富，然后大家吃啊吃啊吃得很开心。然后到开会的时候，就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说我感到圣灵担忧我们了。然后旁边一个有经验的老传道人说，不是圣灵担忧了，是你的胃出问题了，因为你刚才吃的太多，就是你因为吃的太多，所以你现在身体不舒服，你就说圣灵担忧，其实是你不舒服，而不是圣灵担忧，你明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感觉说成是上帝的带领，不是，你要反复查验，阿们吧，你要反复查验，谦卑求证，主，这是不是你的旨意？这个很重要。所以基甸其实在这次打仗之前，如果从求证的角度，求证了三次，对吧？一个是这一次，还有干尸羊毛两次，他才确定说这事儿我必做。你要看到这些。其次就是我们要看到基甸的，当上帝哇向他显现，而且显出神迹来，基甸当时吓了一大跳。他说什么？他说哇不得了了，我见到主耶和华，然后我亲眼见到主的使者，我该灭亡了。然后上帝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然后基甸这个时候马上又回应上帝，怎么回应上帝？他就筑了一座坛，然后给那个坛起名叫什么？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是什么意思？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当上帝跟我说话，我确定了上帝跟我说话，我确定了上帝对我的带领的时候，你献的第二个祭，你要住的第二个祭坛就是耶和华沙龙的祭坛，就是什么？耶和华赐平安。你要献平安祭，你要献平安的祭坛。因为基甸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要开始打仗了，弟兄姊妹，要开始打仗了，他要开始去击败米甸人。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经文有点懵，说你开始打仗了怎么叫平安呢？对不对？其实这里面真的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真理，这就是属灵征战的真理。我们按照一般人来说，要打仗的话干什么？开始打鸡血，对吧？哇，你知道吗？他们很坏的，我们现在要打他们，然后就开始展示，对不对？说他们历史上面多么残害我们，多么坏，来吧，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把他们弄死完，对吧？这是我们一般世上属血气从情欲来的征战观，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属灵的征战不是这样子，属灵的征战是要什么呢？你越是有大征战，你越是要在主里面有平安。如果你在主里面有平安，你不要去征战。我再讲一遍，如果你在基督里面没有平安，你不要去征战，因为时候没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有属灵征战，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们在主里连内心的平安都没有，我们就慌忙出去，所以被仇敌打得七零八落，对吧？有时候我们看到，哎呀，我的婚姻有问题，哎呀，我的子女教育有问题，所以我们又着急啊，我要为我的孩子，我要为我的配偶，我要为我的家庭去征战呢。但其实那个时候心里慌的乱七八糟啊，真的是百爪挠心，是吧？这个整个人其实是没平安，就证明不是你征战的时候。你必须能献平安祭的时候，才是你开始征战，才是征战的开始，弟兄姊妹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梁弟兄啊，我的孩子马上要升学了，我如果不去征战还来得及吗？对不对？你看我们家岌岌可危了，我不为我的老公去征战，不为我的老婆征战，来不及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你又没经历我的事情，我现在必须去做。我遇见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就一句话，四个字，主不误事。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主不误事。真的，上帝不误事的。上帝告诉你这个法则，你不按这个法则去做，你就会失败，而且有可能像以色列人一失败绕四十年。我们每一次失败不可能没后果的，对吧？相反，你真的去仰望主，寻求主，依靠主，等主给你平安，你献上平安祭，这个时候你就有力量。所以在后来我们的先知以赛亚也讲过这样的话，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什么？跟我一起读好不好？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竟自不肯。你看说的对不对？特别最后半句是吧，你们竟自不肯。这一节经文不知道多少基督徒熟悉，但是真的我们经常做的是后半句，是不是？我们说了啊，得力归回安息，得救平静安稳，然后我竟自不肯。我们没有平安祭，我们没有献上平安祭，我们就匆忙出去接战，结果我们就大大失败。不行的，你一定要筑起耶和华沙龙的祭坛，哪怕周围的环境你所爱的人好像都在催逼你，你也要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要把这个祭坛建起来，你给我平安，你给我确据，你给我引导，我才出兵，因为你不误事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说你去思想基甸他的第二个祭坛，就是耶和华沙龙，就是平安的祭坛。他先有查证的祭坛，然后有平安的祭坛，第三个他有什么祭坛？他有行动的祭坛，他有行动的祭坛。你注意，其实这个行动的祭坛里面有很多的，就是上帝跟基甸，你看基甸献了平安祭，然后上帝又跟基甸说，好，你接下来还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把你们家偶像砍了，对吧？把你们家偶像砍了做柴火，然后筑一个坛，把你们家第二只公牛杀在坛上献给我为祭。然后圣经里面去讲的说，基甸听到这样的上帝这样的吩咐以后，基甸就去做了，基甸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基甸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做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经文我们就先不读了，基甸是晚上做的。为什么？他说怕别人，所以基甸还有软弱，同意吧？他还是怕别人看到。但是他做了没有？他做了，他做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要需要去知道什么，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祭坛是行动的祭坛，祭坛不是打退堂鼓的地方，祭坛其实是属灵的发动机，祭坛是上帝的发动机。但是谁发动？当然我发动，完了，你发动就起都起不来，你就会车就开到沟里去，对吧？谁来发动？神来发动，你一定要知道这点。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祭坛从来不是终点，祭坛从来是起点，而且是什么起点？得胜的起点，行动的起点。所以如果我们说我跟上帝去祷告了，祷告完了以后，然后我什么行动都没有，不可能。你需要等候上帝，这是真的，等候也是一种行动。但是只要你真心寻求主，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行动。阿们吧，一定会有行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基甸真的他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去献祭的时候，他去献上这个祭的时候，特别把偶像砍掉。因为什么？因为在耶和华的祭坛旁边不可以有偶像的祭坛。这也是一种决心，我不跟偶像妥协，我必须在属灵上面压制了仇敌，我才能在世界里面得胜仇敌。我们再讲，我们刚才说过，其实有些东西如果你不到上帝面前的话，你不知道属灵的真相是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夫妻吵架，你有时候以为说只是我们两个沟通有问题，对，你们沟通技巧有问题，但是有很多时候真实的真相是你们家有偶像，是因为有偶像你没砍掉，对吧？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贪财啊，两夫妇都贪财啊，所以这个沟通不了的，你知道吗？真的，一讲起来，当初如果不是你，我们会投那笔钱吗？对不对？当初如果不是你鼓动我，我都不想做了，你非让我做了嘛，其实，对不对？还有一些人的偶像是名气嘛，对吧？一看自己的孩子就生气，人家是学霸，你这个学渣，对吧？其实为什么会说他是学渣？为什么会说他去学渣？他学习不好，我还难道我还夸他吗？两弟兄，你为什么恨恨不已？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偶像，对吧？你对世界上面的名气名声太看重，对不对？你太看重这些东西，所以你看到你的所谓的不优秀的孩子，你就气不打一处来。我这么优秀的基因，还有我老婆这么优秀的基因，两个优秀基因加在一起出了个学渣。哦，天哪，上帝你这么苦待我，真的吗？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你那个偶像都没砍掉。你把这些真的砍掉，你说 我们每一个孩子是耶和华赐给我的产业，我要何等的珍惜他。我们每一个孩子是上帝赐给我让我带最长时间的门徒，我有没有把他当门徒看待？我有没有把他当人看？还是我把他当工具？对吧？你知道吗？这些偶像你没有砍掉，你的关系好不了，对吧？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基甸，上帝就跟他说，你砍，你要把偶像一定砍掉，而不仅把它砍掉，还要干什么？把它烧成灰啊，把它烧掉。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祭坛没有退堂鼓，祭坛是神的发动机，是要让你做神的事情的，对不对？当你去做神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基甸他把偶像砍倒，然后其实他招聚300勇士，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招聚同工，对吧？他要一起去做工，一起去打仗，因为他一个人再厉害，他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米甸人都打倒，对不对？我们也是，为什么主要让我们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彼此连结？你不要说这个我看的不顺眼，那个很软弱，这个不够有名声，那个不够有钱，哎呦天哪，这个都是你心里的偶像作祟，你把它打碎吧，你把它打碎吧，对不对？你要看到这就是上帝给我呼召出来的跟我一起征战的300勇士，对吧？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上帝的手中成就神的得胜，而且是不可思议的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我们在2021年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们以前的习惯一般最后一个主日我们都会讲感恩的主题，但是我为此去祷告，我觉得今年主的感动不是这个，因为我们接待一年我们一定会有征战，我们一定要成长，因为只要成长就有征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就是从基甸的祭坛这里我们得着上帝要向我们说的话。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最后我们说对着基甸的祭坛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甸的祭坛就是至圣之道。他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上耶和华的祭坛，认清仇敌的本质。阿们吧。我们要上耶和华的祭坛，跟我们的上帝去相遇，然后真正认识我是谁，真正知道上帝要使用我做什么，不再是我的计划，而是上帝要使用我做什么。而且祭坛是上帝的发动机，上帝只要把祭坛赐给我们，只要我们跟上帝相遇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他把这个祭坛赐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绝对不是要叫你做灰尘的，绝对不是要叫你做尘埃的，而是要让你经历他那不可思议的得胜。所以你不用担心上帝的计划没你的计划好，你不用担心上帝会把你踩落在尘埃当中，上帝对你的使用远超过你对自己最好的期盼。这就是圣经上面反复告诉我们，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基甸的祭坛，我们真的去晓得，真的去明白。所以最后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因为基甸预表的就是基督，基甸的祭坛就是基督。当我们真的要去筑祭坛的时候，就是在基督里献祭，然后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经历那不可思议的得胜。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米甸仇敌，甚至有多个米甸仇敌，就是压制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的信仰生活方方面面都极其穷乏。主啊，但是你不愿意我们这样生活下去，所以你在今天的讲台上面你与我们相遇，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了。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说我们要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义人一样，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们有信心，我们去仰望你，我们去依靠你，我们在你面前去谦卑求证，我们在你面前去献上我们的平安祭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愿意在你的带领之下我们去行动， 我们去击败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米甸人。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得胜，你让我们不像那些真的是没有信心的人所说的话一样，他们就预备着说一辈子要让这些米甸人压制我们的生命。不是的，主你的心意从来不是如此。求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马上要进入的2022年当中，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击败我们生命当中的米甸人，让我们可以经历你不可思议的惊人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